Soon. Now. Don't you love me? Sorry.
一直在大厅里面刷屏说找老公找老公，有没有人要当我老公，然后我就一不小心找到了十几个老公。睡觉的时候他就是趴在桌子上面睡觉，但是他的桌子上面会插一把小刀在上面，他偶尔睡醒的时候就会拿那把小刀在那个桌子上面刻字。
但可能现在长大之后会觉得自己做一点什么很奇怪或者很出格的事情就会害怕看到别人的目光，就好像还是当非主流好一点哈。
再后来酒吧的房间，我全力跳的音乐，熟悉的侧脸。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天然女宝，
我是番茄，
我是 Melody，
我是嬷嬷。
今天我们邀请到了非主流家族组长嬷嬷。六一儿童节终于来了，虽然我们早就过了儿童节的年纪，而且本期的话题跟儿童也没什么关系，但是偶尔想想还是会被青春期搞过的那些非主流破事潸然泪下。让我们随着徐良的经典老歌一起来聊聊当初我们为了李宇春和许嵩的歌迷打架的故事吧。
首先干嘛要造谣我，什么时候变成非主流组长了？
我想问问嬷嬷，你为了加入非主流家族，你曾经都做过什么事情呢？
自残了。
一下子玩的这么大呀。
也太大了。
你们没有自残过吗？
我自残过耶。
真假的？
真的。我只敢用那个眉笔，就是那个眉画刮
眉
刀，因为我觉得那个美工刀太痛了。
美工刀有点太 over 了，我是用圆规。
圆规刀很痛吧？那你扎的都是那种小型颗粒吗？因为我们都是走的那种画图派的。
我是用圆规先浅尝辄止一下，然后我又觉得有点怕痛，但是又很想装逼，我就发现我可以自己在身上就是无中生有，我就是先用那个红色水笔在那个胳膊上面划几道痕，然后再用那个黑色水笔点缀一下，然后有一种那种深深浅浅的层次感，然后就是在
从小就美术生。
像神笔马良一样，
我还会就是拍下来发那种就是很莫名其妙的那种伤感文字
给谁看？
我 Q 空间所有人。
我以为你会有那个特定的对象，就是说他一定要看到来心疼我。
那你的那个 QQ 列表里面的好友会不会越来越少啊？就是发的时候有200人，然后过了一个月以后只有100个人了。那你有在为加入非主流家族做什么事情吗？
就是那个时候就死飞很火嘛，然后那种死飞就是五颜六色的，就在学校里面会非常的光彩夺目。然后我当时就买了一辆24寸的死飞，但是因为我人很矮嘛，我只有1.5米，然后我腿又比较短，然后那24寸的死飞对于我来说有一些略微的巨大。我那个时候上学的时候是要我爷爷奶奶把我搀到那个死飞上面。然后
怎么是爷爷奶奶在搀你啊？
爸爸妈妈不在家吗？
我的意思是应该你搀爷爷奶奶呀。
但是爷爷奶奶应该不想骑死飞吧？爷爷奶奶说干嘛？我一把年纪了还要做这么刺激的事情吗？
那当时我就骑上那个死飞之后，我要就是在死飞上永不间断的骑20分钟才能到学校，然后到学校之后要我的同学就把我从校门口上搀下来，就一点都不学校老大。放学的时候要我同学把我搀上去，然后那一天回到家的时候爷爷奶奶不在家，然后我就在家门口就是摔的那个四脚朝天。我第二天就把24寸死飞卖了，买了一个21寸的。
我其实没有骑过死飞，就是我当时从小学的时候我就听身边的人说什么死飞死飞，然后我还偷偷去百度查。我想问一下，死飞是不是一种没有刹车的自行车啊？
对，它是需要就是脚往后面踩一下就是刹车，但我其实觉得那样还挺方便的，就是
啊，那不是会很危险吗？
对呀、啊，不然为什么叫死飞？就是要飞起来。
可是我觉得那样子那样子刹车会比手刹要快一点，因为我的手很短，我手没力。
那前提得够得到地上了。
但是你千万不要骑24寸的死飞，会变得很不幸。就是你不光没有装到逼，还会有生命危险，很恐怖。
就真的死了以后飞出去，
校门口大飞特飞。飞到那个就是自残的人面前说看看什么才能真正的自残。
这个不属于自残，这个应该是自杀吧。
所以你为什么要骑死飞呢？就是想要当最酷的一个仔吗？
因为那种死飞都是荧光色，我那21寸死飞买的是全粉的。
哇，
就是非常的耀眼夺目，而且我就天天骑着那个死飞，就是我在校门口都不骑的。
的，就是我要在校门口我是要把它推着的，就学校的人看不到我之后我才骑上去自己离开。而且那个时候就是我会贴一些就是纹身贴嘛，然后改那种小脚裤，就因为我其实腿还蛮粗的，但是我要改到就是我的两根腿就是像那个王中王香肠一样被死死的禁锢住，然后还会改那个就是上半身校服那个宽松带，就是我那个裤子只穿150的裤子，然后但那个上衣要穿180的上衣，然后还要穿那种
学服装设计哦，从小就敢当裁缝。
当然不是我自己剪了，就是我当时就是要那种什么就是比我大的学长学姐，
我让你爷爷奶奶帮你改吧爷爷奶奶每天要做好多事情，然后还把你扶到死飞上面。
应该是问你为了加入非主流家族你的爷爷奶奶都
做
了
哪些事
所以做这些事情有帮你获得什么社会地位吗？
有啊，真的有啊，就是大家会觉得我是一个蛮厉害的人，因为我当时就是把头发也剃得很短，因为我当时提嘛，然后就剪那种把那个鬓角剃得很光，大家倒不是觉得我有名了，大家指着我会说这个人是男是女
我当时也买纹身贴，而且当时很流行一种风格叫做什么日本元素风，然后它的纹身贴有几个非常代表性的元素，比如说反战，然后还有那种三角形，然后还有星空的那种渐变花纹，主要就是贴满全身。
但你穿那个就是校服也没有人看得见啊。
我会在校服里面穿一个工字背心，然后上课的时候就是假装自己很热然后把那个校服脱下来然后盖在腿上，然后让大家看到我在那个工字背心里面贴满全身的日本元素风渐变星空的纹身贴。
你老真的没有骂你吗？
我们老师让我把衣服穿上，然后让我把纹身贴洗掉
我记得当时的那个纹身还很流行，就是在那个食指和那个大拇指中间那一大块地儿纹那个三个海鸥。
我知道这个海鸥它是有一个缘起，好像就是有一个网红叫男生，然后那个男生就在豆瓣发了一组自己的照片、就当时在互联网上非常的火，他的那个身上就有一个三个海鸥的纹身，然后后面就大家就模仿他，就像现在模仿窦靖童在那个下巴上面纹那个虾线一样
嘛。会不会同一批人啊、就会发现他身上又有海鸥又有那个虾线
有可能，然后他身上又有那个权志龙的那个笑脸，然后又有男生的海鸥又有窦靖童的虾线，可能还有就是在那个耳朵后面有那个曾轶可的棒棒糖。
有没有一点自己的东西啊？就自己的东西是那个前女友的那个名字
想到刚才你说你在那个非主流时期有剃鬓角，然后但剃鬓角它其实有个学问，就是如果你光剃鬓角的话就感觉有点普通，会在鬓角上面剃各种花纹就显得比较内行，比如说什么闪电两条杠三条杠，
还要剃名字。
对，剃名字的话感觉对那个托尼老师的要求技术比较高。哎，
那个时候还会有进阶版啊，就是你外面会是一个就是铜发到下巴的头发，然后你把那个头发扎起来之后里面鬓角是剃光的，就会显得你很酷，然后就很有品味。
是的，
天哪，我高中最羡慕的一个女生就是留这个发型
就会觉得很潮啊。
对，
很潮啊，我到现在都想留这个发型到现在还没有勇气。
我那个时候就是因为经常会因为一些很小很小，像那时候玩贴吧嘛，玩那个本地拉拉、
我听说你玩题
本地拉拉吧，然后还要去奔现啊什么的，还会就是受那种情伤，然后当时受情伤的时候就会很把自己装得很郁闷的样子，然后买那种就是爆珠抽，但你知道那个时候大家都在小县城嘛，就是你想要买一个爆珠香烟非常不容易。我当时买了一个，就是那个烟嘴是爱心的那种烟，然后就是
520。
对，
我也记得那个爱心形状的520香烟，而且你们当时有没有会把自己然后和喜欢的人的名字写在烟上，然后就可以
吸烟克肺，
离心脏更近的地方。不会只有我这么做吧？
不会只有你这么做吧？我没有做。哎，
我现在到了25岁也会做一样的事情。我刚刚就是抽了一根，就把那个名字写上去了。
但你知道现在人已经就是晋级了耶，他们会把那个烟就是倒过来放，然后说那个许愿烟和那个发财烟跟我们以前那种规格已经不一样了。
哇，还有这么多讲究吗？
就是那个烟你买过来之后，就是好像第三根就必须要倒过来放，然后倒过来放之后，就是所有人都不可以抽这一根烟，这根烟一定要留到最后，而且这一根烟必须要就是那个你自己抽，然后你就会因此发大。
除了当时做的一些事情之外，好像也会有一些那种非主流必备装备，比如说什么糖果色的铅笔裤啊，然后还有匡威板鞋什么的。而且当时的那个匡威板鞋不是有很多颜色吗？就为了显得你特别有人脉，然后就是有很多帖子跟你玩，就会跟你的那种 team 互相换板鞋穿。
对对对，而且那个鞋子还要放在一起拼一个那种就是五角星的形状
对，
然后就要一起拍照，
就是显得你有很多家族。我记得我当时初中有一个同桌，他真的很奇怪， 就是他平时每天晚上都会去网吧通宵打游戏，然后白天的时候就从早自习一直睡到下午最后一节课。但是呢他就是一个非常非主流的人，他睡觉的时候他就是趴在桌子上面睡觉，但是他的桌子上面会插一把小刀在上面，然后他偶尔睡醒的时候就会拿那把小刀在那个桌子上面刻字。他已经过了那个在自己身上刻字的年纪了，他在桌上刻字。我就很好奇嘛，我就说你在刻什么，在写什么东西。他说嘘嘘嘘，我说你在刻什么字，他说嘘嘘不要叫我，我说那我该叫你什么，他说叫我荒奈轩。然后他就把他的手打开，我一看那个桌子上面全都是荒奈轩，他给自己取的名字叫荒奈轩。然后每次我一不小心叫他的真名，他就要打我。
那种 drag queen 被叫到自己的本名，然后就大发雷霆。
对，他就会大发雷霆。你在桌子上刻这么多你的艺名，这件事情好像就是也没有什么意义吗？就能怎么样？
流传到下一代。
对，我感觉就是睡觉的时候会硌到他，就是那个桌子变得凹凸不平，还有很多木头屑。
就当时我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学校门口就会有很多小混混在那边嘛，然后他们会骑那种就是
电瓶车，
就没有，他们骑那种就是又像电瓶车又像摩托车。
哦，那是踏板车，鬼火那种。
嗯，就鬼火，然后他那个车旁边还会有那种流苏，然后就是五彩发光。哦不，他那个踏板车还会就是放出很多就是动次大次动次大次，然后 QQ 炫舞的背景音乐。嗯，然后他们那耳朵上有17个耳洞，就什么我17岁的生日时候打的一点也不疼。你们知道这首歌吗？
我不知道。
啊，你说居然不知道这首歌啊。
嗯，
天哪，我给你们唱一下。
哎呀别了，
我一定要唱一下。口速非主流，口非常一口奶，你有看到我打扮都很奇怪。
哎，我也知道有一首歌很非主流，叫《月夜迷思》，他是这么唱的。你知道哦，你是流氓，我是兔，
我是你的流氓兔，敢不敢跟我来个赌注？知道我一定会输，输。
我当时每天听这首歌，我都会哭哎。
啊，
他哭什么？
哭在哪里啊？因为会输吗？
因为会输啊。
所以你们以前会不会就是刻意放一些音乐然后让自己哭出来？
会吧，就是一般都是 QQ 音乐三巨头的歌。
对啊，
天哪你们好土啊，我小时候听的都是酷狗音乐。
怎样了，酷狗现在都没了。
在酷狗里面听一些很怪的歌，就比如刚才说我是非主流。
那我听的是千千静听。哎，
啊，我都不记得了，天哪。就所以这就是我一直很沉默的原因，我好像没有太多非主流的记忆，仅存的一些记忆就是当时会一直看一个歌单，那个歌榜。我就是那种会偷偷跟人较劲的人，我最喜欢的歌手是许嵩，我就要天天看他在榜上是第几名，然后他永远都是第二名，第一名你猜是谁？
汪苏泷。
是我。
不是啦，
笑死，非主流。
是陈科吗？
是流氓兔。
是凤凰传奇。
那也不意外了。
那你是许嵩的事业粉，你会给他刷数据的那种？
我会啊，我还知道他就是会写很多文章，然后还上过那个高考阅读题。天哪，他那篇文章的主题题目叫做把伤痕当酒窝，我太喜欢这句话了。
你的酒窝没有酒，我觉得自己像条狗是吧？
什么尘埃未定，你我皆是黑马。
我记得我初中的时候，就是我隔壁班那个女生，她又喜欢许嵩嘛，但是我喜欢那个李宇春，然后就我跟她大打出手，然后绝交了很久，我俩真的打得很凶，因为我觉得就我知道就说那个许嵩什么都不是，可我现在天天就是去那个 KTV 什么歌都不会点，只会点许嵩的歌。
哎，我当时也被许嵩粉丝霸凌过，就是当时我们有那个音乐课，然后音乐课期末考试的时候，就是每个人随便唱一首歌，然后自带伴奏，就是用自己的那种什么诺基亚手机啊放点伴奏带然后唱，然后我们全班的女生都商量好，她们要一起唱许嵩的那个素颜，但是我就好像没有那么喜欢那首歌，而且我也不会唱素颜，我选择的歌是韩庚的爱的翅膀，然后唱完之后就是第二天所有人都不理我了。哎，你们当时有没有在网上看到一个歌单是什么十首治愈，就是那个治导致人抑郁的那个治愈，治愈是音乐什么，听说听完的人都自杀了，然后我当时又特别好奇，然后我又很想听，我就很贱，我就骗同学说我听了，我就当时骗同学说我那个暑假作业写完了，然后你要不要来我家抄，然后就骗了很多同学来我家抄作业，然后我就说哎这是什么东西啊，哎最近在 QQ 空间里面看到这么一篇文章，其实是我早就收藏在那个收藏夹里面，然后我就让大家一起听。 然后他们听的时候我就说，哦，那我先去上个厕所给你们就是洗点苹果什么的，然后我就在外面偷看他们的那个动静，但他们也没有自杀。
啊，我还以为你是需要人来壮胆，没想到 是拿那个
想劝大家一起自杀
是想他们当小白鼠看他们有没有什么意外。
这我记得这里面好像还有什么那种妹妹背着洋娃娃这种歌是吧。
对啊，就是有一些比较恐怖然后比较阴暗的那种旋律。
啊，是我会把你杀了
我这当时就是这种很就我就很糟这种片你知道吗。而且我那个时候看到过非常恐怖的片子叫乱鬼龙，就它是一个日本的那个黄片。嗯，
这是黄片。哎，
对，是黄片，
黄
就我小时候就开始看黄片他那个黄片非常恐怖，他说那个他的那个演员都是从那个街上抓来的，就把人家迷晕了之后带到自己家里面，然后开始就是乱搞，他会在那个演员身上插那种100多个小孔，会把他那个胸上的肉割下来一块吃掉，给我小时候造成了非常非常大的阴影。我天哪，那个时候的那个网络空间也是就是比较大胆你知道吗，
太大胆了。
嗯，就有很多就是东西你现在都看不到了。
当时不是有很多禁片吗，然后可以直接在贴吧里面看到，就是当时的贴吧还有那个相册和那个视频区，然后不仅是禁片，好像很多黄片也可以直接在贴吧里面看。
那你们当时就是有会玩那种就是 QQ 空间的小游戏吗？然后比如说去装修自己的 QQ 空间啊什么的，还有玩那种什么好友买卖这种。
好像就是如果你不充黄钻的话要搞一些代码或者是什么小程序，然后放到 QQ 空间里面去，然后就可以播放你喜欢的音乐啊，还有养绿植。我好像也玩过那个抢车位的游戏，然后我还到现在都记得里面有一个车，就是那个最便宜最烂的车叫江南奥拓。
嗯，
我知道那个江南奥拓。
然后后面就长大之后大家现在也开始那个考驾照和买车了，如果有人说他开的是奥拓的话，我就想我虽然对车一无所知，但我还记得他是抢车位里面最便宜的车，我就会瞧不起他，我说啊，开奥拓的
好烂的刻板印象
对于车的知识来自于小学的时候玩抢车位。
我当时还会在那种我的日志里面写那种很悲惨的东西，因为我那个时候初一就是暗恋一个 T 嘛，
嗯，
然后就是，
嗯，从小搞 TTL 啊。
对啊，因为那个 T 就是很酷啊，你知道为什么酷吗？因为他上学的时候他骑那个自行车双手都不用握挡。哎，对，
傻傻吧，
就很酷，就是很酷啊，他双手都不握挡，而且那个耳朵里面永远就戴着一副耳机。对，然后觉得哇，就是然后他长得很白白净净，而且那个时候我只敢，其实就是我那个时候只敢剃那个就鬓角，他可以把整个头都剃光，哎，寸头铁剃，他寸头铁剃，我感觉他好帅。然后当然就是
我听你的描述也觉得很帅。
对啊，他就白白净净的嘛，然后他就是每次出现的时候他身后都跟着9个男的。
哇
啊，对，为什么
不知道，
他是什么黑社会老大吗？
对，他是那个初三的老大吧，我感觉就非常的酷。而且他那个时候是那个黄钻7级，
哇，这太加分了
然后我就会给他就是给他设一个他单独的列表，然后那个列表上面写男神，我感觉我当时性别认知非常不清晰然后会在 QQ 日志里面给他告白嘛，就是说什么他毕业的时候喝的酩酊大醉，其实就喝了2瓶啤酒而已，然后喝的还是亲戚家，在亲戚家发疯
那他接受了吗？
没有啊
你有跟他表白吗？
表白了，后来就发现暗恋我表姐
啊
啊，
好烂的故事，
虐恋呢，就感觉好像每个学校都有一个这种 T 王。哎，当时我们的初中也有一个这样帅 T， 他是走那种文艺派的，就是有一些那种才艺，比如说在文艺汇演的时候他就会在上面就是吉他弹上。
那你当时在干嘛？
当时在拿手机给他拉票吧之类的我当时在唱爱的翅膀，然后被霸凌。
你好没用哦就感觉好像当时就初中每一个 T 都会多多少少学一点吉他，嗯，然后手短的都去选尤克里里了
对
Melody 你小学的时候有在 QQ 空间发表过什么言论吗？
啊，我一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我今天登录 QQ 空间发现我12年的时候在日志里面刊登了自己的成绩表，还置顶了
怎么这么烂，
好烂
你是把全班人的那个就是成绩都转发到你的 QQ 空间了吗？
对啊，按照学号写了一个 Excel 上去
你真会被我霸凌哎，你这种人
你这么做你的那个就是想法是什么？当时
我不知道当时是什么想法，但是我今天再次的数了一下，虽然它是按学号排名的，但我还是第一名
你现在还是本心不改，你好烂啊
你好阴暗，就是那种攀比心
我还做过很阴暗的事情，就在高中还是初中的时候，我们班上有一个 就是我是学习成绩第二好的，他是第一好的，我就去跟他做朋友，然后在考试的前一天把他邀请到自己的家里来，一起跟他看了一部叫《人兽杂交》的电影。就是那个主角是一个光头，他最开始是人，后面就长出了翅膀和尾巴，还能游泳。然后这个事情就在我的心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你这样跟嬷嬷有什么区别啊？邀请别人到家里听那个世界十大鬼片。
我只是想让他不复习啦。我好坏，你好坏啊。
那最后就是你们两个各自考了多少分啊？
我不记得了，但是他成绩还是比我好。
只有你自己留下了不可磨灭的阴影。
只有你自己成绩下跌，
只有我在阴影。
他不复习你也不复习，
这就是因果报应，不要做这种事情。
那我想问问，在经过这些努力加入了非主流家族之后，你们有什么不得不提的回忆吗？
我虽然没有加入非主流家族，但我有一个不得不提的回忆。
好烂。
就我小的时候，最开始我是有一个自己的九位数 QQ 号的、有一天我妈突然告诉我她的 QQ 号被盗了，她在这个时候就提出要跟我共用一个 QQ 号。我说好吧，那用就用吧。然后她就在上面加了她很多的同事和她领导啊，乱七八糟的下属都有。
这是你转你那个成绩单的那个原因吗？
有道理，要让他拿去攀比一下。就是他加了一堆同事嘛，就我们班上有一个男的，他是那种我觉得特别搞笑的人，特别喜欢在班上装深沉。我为了学他，我就把我的 QQ 签名改成了郁闷中请勿打扰，我觉得自己可太酷了。然后第二天我妈就是过来把我打了一顿，她说她的所有领导同事都过来问她是不是心情不好，家里出事了。
我活该啊。哎，那你妈是就是限制你进入非主流世界？
对啊，从小就被打一点，我干什么事情我吃辣条都要偷偷摸摸的吃。
你为什么要 Q 你的那个 QQ 号是九位数的？
这个很重要，后面我不能跟妈妈一直用一个 QQ 号，对吧？这样我的小秘密她都可以知道了，我就不得不再申请了一个 QQ 号，就变成十位数的了。
哎，但当时确实就是五位数六位数 QQ 号会觉得你真的特别厉害。
对啊，就是这是一个身份的象征。
而且除了那个 QQ 号的位数之外，它 QQ 号不是有什么等级吗？就是星星、太阳、月亮，根据你的挂线时间长度，然后可以一直升级嘛。当时不是所有人家里都买了电脑，所以那些有电脑的人就会帮别人挂 QQ， 帮挂 QQ。我记得有一次去我一个发小家里玩，然后看到他姐姐帮别人挂 QQ， 挂了六七个 QQ 还是多少，然后这个电脑巨卡无比。我当时想去他家里查资料，就是光是把那个百度打开就花了五分钟，就觉得他帮挂 QQ， 挂了他那个电脑卡了，连网页都动不了，那个滑鼠那个鼠标在电脑的屏幕上面滑都滑不动。
哎，那你们那个时候挂 QQ 会收费吗？
如果跟他不熟的话就会少收点钱，然后如果是熟的话都是一些那种人情，
熟的话多收点钱。
那会偷看别人那个聊天记录？
是我肯定看了，
我大看。
所以人家不找你们挂 QQ 啊？
还要帮挂宠物？我觉得挂 QQ 就算了，但是有些人挂了 QQ 还要挂宠物，一个 QQ 一个宠物，等于说这个小小电脑里面挤了12个人。
起来，你刚才说那个珍珠鸟，当时我看了那篇课文我就特别心动，我就去花鸟市场里面买了一只在家里，也希望那个珍珠鸟可以停在
帮你挂 QQ
我的停在我的肩头。结果后面我有一次喂它吃小米的时候，我忘记关门了，然后就飞走了呀。
但我小的时候养过蚕，然后养蚕的时候也有是当时就是往那个盒子里面，我是拿了一个那种礼盒装的烟盒，然后把一把蚕全部塞进去，然后还有很多桑叶，然后好像就忘记这回事，然后有一天就是打开的时候发现它们都变成了飞蛾
呀。
小时候养那个就是那个泡泡
啊，那个是海绵宝宝
啊，养海绵宝宝。
同学说那个有生命，我就信了。
我也是，大家都说有生命。当时买的时候，它有那种很 normal 的那种水宝宝，它是没有生命的；还有一种水宝宝是5毛钱一个，它是有生命的。而且当时
这都没有生命吧？
我不知道。然后因为那些5毛钱一个的水宝宝买的时候，他们是有名字的，它有的是皮卡丘，有的是胖丁，有的是那个什么超梦。然后我当时就买了胖丁， 那个卖给我水宝宝的人就说你要把它放在那个水里面泡，泡了一天之后它就会长出胖丁的四肢和脸，然后我就泡了半天还是面目模糊，然后我坚持泡了一个月，每天给它换水，然后我妈以为我得了精神分裂，每天在推着那个水宝宝说话，我就什么时候变成胖丁啊，然后过了一个月之后那个水宝宝烂掉了。
好坏的商家，
那个水宝宝烂掉了，它在水里面融化。你知道最后那个水宝宝被怎么处置了吗？我妈妈把那个水宝宝捣碎了之后拿来给我家芦荟施肥。
也是个好去处。
好邪点。然后我就在大哭，我说这个是胖丁，它只是还没有长出来四肢。然后我妈妈说滚。
小时候唯一一次被打，也不是被打吧，就是被教育，是因为我就是用我们家那个座机充钱，充那个粉钻会员。
人生就是感觉小时候一直在追求这种很浮华的东西。
对啊，就是因为那个小时候那个 QQ 宠物嘛，它会死、欸、
我知道，
然后它就会饿啊什么，就给它充那个粉钻会员，然后保它那个延年益寿，长生不老，活得比我还久。然后后来拉我爸就拉那个账单，然后发现那个固定电话那一个月就是超支600多块钱。
会不会充太多了一点？
腾讯感谢你。所以你们小时候会玩游戏吗？
会啊
会啊，我小时候会玩那个奥比岛，我在奥比岛就是谈恋爱。
你的初恋是在奥比岛吗？
对啊，我那时候才那个小学3年级，我在奥比岛谈恋爱，因为那个时候他就是会有那种什么 W 阿姨留言啊什么，就是你可以在那边发表你自己的言论，然后很多人在上面找公主王子嘛，但我那时候以为自己是异性恋，看到有人就是那个人就好像叫贝壳失踪啦，然后我就看到他就在找公主，然后我发现他这名字很可爱，就不像其他那种什么冷峻王爷，我就去他家里面给他那个留言板留言，然后他就可能被我打动了吧，他就过来找我，然后找我到他的那个公主嘛，然后我们俩就在一起了一段时间，然后我们俩就是真的不光是就是在奥比岛网恋，我们俩还那个打那个视频电话哦，就是
哇，
对，我跟他打视频电话了，就是大概2-3年之后嘛，就是我上初中，他比我大蛮多的嘛，然后我就发现她是女的耶，
咦，早恋的男生竟然是女孩子，
阴差阳错搞了同性恋，
阴差阳错搞了同性恋，然后后面我为什么把他删掉呢？因为他后面就是他在给郭德纲打 call， 他给我发消息，就别人发消息那个拼多多砍一刀，他让我给郭德纲投一票。
为什么不喜欢郭德纲了？
没有，就很奇怪啊，就有一种那种小时候的那个王子公主梦碎掉的感觉。
那嬷嬷呢？
我好像小时候也网恋，但是我当时不是找王子，我是找老公。我在那个 QQ 堂里面，然后他有那种银喇叭和金喇叭，如果你买了金喇叭的话，你的那个就是发的那个消息就可以出现在公屏上面，我就拿我的压岁钱去充成 Q 币，然后买了很多金喇叭，然后就是一直在大厅里面刷屏说找老公找老公，有没有人要当我老公，然后我就一不小心找到了10几个老公。
怎么分配时间啊？
但是因为当时我只有一个人，然后我的时间又有限，我就想到一个绝妙的方法，我就是把所有的老公全部拉到一起，然后我们一起玩，但他们互相都不知道彼此的存在。然后有一次当时 QQ 堂刚出了一个新的叫做那个探险模式，它有点类似于那种组队打副本，然后突然就是在那个游戏中有一个人叫了我一声老婆，因为所有那些他们的账号都是男的，只有我一个女的，然后就开始东窗事发。就那些人就开始就是那个通气，然后开始那个对时间线，然后我在这里就是一句话都不敢说，然后默默等那个怪兽把我咬死，然后最后就是被挂了那个 QQ 堂贴吧上面骂了很久。
你好，活该哦。
不好意思。我还有一个青春期时期发生的事情，就是当时我还在，就是我虽然非主流，但是我特别想要成为一个僧女，因为我当时非常喜欢苍井优，然后我就觉得苍井优就是僧女的代表，不知道为什么有人可以又飞又僧，飞僧。然后当时就很流行那种手工嘛，就比如说一些什么棉麻的材质啊，然后一些那种手工制品啊，就是一个僧女的象征。然后我又很懒惰，我就会在床上进行这些手工的制作。当时很流行一个东西叫做热缩片，把一张热缩片用砂纸摩擦之后在上面画画，然后画完之后就用那个热风枪去吹它，它就会从一张很大的塑料片变成一张又厚又小的一个那种小片，然后可以把它打一个孔拿来当成项链啊，或者是手机挂件，或者是耳环嘛。但是它这个热缩片 做完之后它不是要用热风枪吹吗？我当时下单的时候我只买了热缩片，我没有买热风枪，所以我就在想说有什么东西可以代替热风枪。我就去楼下的五金店问说啊，你们这边有没有那个热风枪卖？然后五金行的老板就说，热风枪是不是只要能吹出热风的那种东西？我说啊，对对对。然后他就给了我一把电焊枪，你知道吗？就是拿来
买得起电焊枪啊，
就是那种焊铁的电焊枪，你知道吗？然后我就穿着我的那种连衣的那种全白色的棉麻蕾丝边的那个睡裙，然后坐在床上，然后盖着被子，然后用我的电焊枪焊那个热缩片。那个电焊枪开了还没有几秒钟，直接把我家床上焊出一个巨大的洞。然后我就说完了，我妈回来以后会不会觉得是什么陨石落在地球上？因为那个洞真的超级大，然后又黑黢黢的一个洞，被子、床就是像那个陨石坑一样。它不仅是被子被烧着了，那个床就是那个床的木板上面有一个很难以磨灭的痕迹。然后我当时就想了一个方法，就栽赃嫁祸给我爸。就是我妈回来以后说这个床怎么了，我说哦，刚才我爸在那个床上抽烟，然后烟
偷一条烟啊
掉在了床上。他说啊，抽烟会这样吗？我说对啊，不然呢，如果不是他的话，到底是谁会把床上烧个这么大的洞？就是他抽烟抽的。然后我妈就回家跟我爸打架。
那你不是变成孙女了，你有自己的树洞了。
对，我就变成孙女，每天都跟那个树洞讲话，希望让他让那个胖丁赶紧长出四肢。
那你们小时候有会玩那种 QQ 飞车 QQ 炫舞吗？
我只玩过 QQ 飞车。哎，我当时玩 QQ 飞车的时候我还晕 3D， 然后我就去楼下买晕车药边吃边玩。
好夸张。
因为小时候会发那个个性签名嘛，然后那时候小学时候跟别人搞拉拉，然后我就会就是在签名最后写一个后缀，最亲爱的 L， 然后跟那个拉拉分手之后我写的后缀是你不过也就是一个侄女罢了。
我好像小学的时候我写的是我不是同性恋，我只是恰好爱上了一个性别和我一样的女孩。那不就是同性恋吗？
那你们当时就是有没有最喜欢的歌星啊，就是许嵩许良什么的？
我喜欢小健和心地，
他们还经常一起唱歌。
你呢？
我喜欢陈珂。我把那个飞向别人的床，我就是那个时候只要 KTV 点到这首歌我现在还在唱。
现在还可以点到这首歌？
不可以了，但是就是那种很远很远很偏远的那种 KTV 里面可以点到那个八连杀和飞向别人的床。你喜欢哪个？
我喜欢许嵩啊。我想到我最开始在混迹那个许嵩粉丝群的时候，大家就会掐架，就是掐你的出身，就会说你是从哪首歌开始喜欢许嵩的。我就说我喜欢的是那个玫瑰花的葬礼，他们就说不可能，你这个年纪不可能一开始
听。你哪个年纪？
就你进群的时间你不可能是喜欢玫瑰花的葬礼，我才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喜欢他的。你肯定是从什么素颜开始喜欢他的。
干嘛要争个高低啊？
大家不懂啊，小学就会这样子。
干嘛
呢？喜欢听那个玫瑰花的葬礼就是一个老元老级的级别是吗？
哦，对，我一直觉得就是小时候就会觉得玫瑰花的葬礼是犬夜叉里面桔梗死了那一段的配曲。
这凭什么？
不知道，
告诉刘妹子听了以后想给你就是发律师函。
那你们就是搞这么多非主流之后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脱飞的呢？
我感觉到现在也没有脱飞，因为现在变成亚逼了。你也知道亚逼亚逼跟非主流就是一脉相承。
小的时候玩非主流，长大成了亚逼，一边打唇钉一边把眉毛给漂了。
对，然后就是昨天晚上还在自残。
还在写 T。
对，
还在养胖丁。
这胖丁已经胖了20多年了，
终于把你从非主流胖成亚逼了。所以除了外形你觉得你没有脱飞之外，还有什么地方是你觉得你没有脱飞的吗？
就是那种心情吧，很叛逆，然后很不在乎别人眼光的那种性格。
我觉得我以前是比较主流的，现在才开始越来越飞一点。就是当大家都在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好像会开始去想一想我要不要喜欢它，大家都在想要一个东西的时候，想想我要不要也要这个东西。
可是小时候当非主流不也是跟风啊？
啊，对了，
怎么长得那么装啊？其实我感觉我小时候当非主流嘛，就是希望让别人看到我，然后就希望当那个学校的老大，就感觉自己当非主流的时候会比较敢于去表达自己的情绪。但可能现在长大之后会觉得自己 做一点什么很奇怪或者很出格的事情，就会害怕看到别人的目光啊啥的。其实好像还是当非主流好一点哈。
其实大家当非主流，当时不是也是只是想当个酷酷的人类吗？
那祝大家都可以当酷酷的人类好了。
好，祝大家都可以当酷酷的人类。
祝大家儿童节快乐，祝大家天天非主流。
拜拜
拜拜
拜拜，六一儿童节快乐。